很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再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啊，一同来敬拜啊，一同来享受我们的歌声，来从敬拜他，也借着他的话啊，他们彼此的来勉励啊，特别神的话实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宝贝啊。那我不知道你平常生活里面你觉得我每天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似乎现在在打拼一如顺风的人，大概说 no， 我明天会比今天好啊。但是呢，你做完一阵子之后，你发现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呢，有个麻烦的在哪里呢？因为觉得日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不会有？用一句俗套一点讲法，没有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不会？会哈啊，那个特别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人，这个经过的历练很多，发现天下就是这个样子，觉得没什么好改变的啊。其实呢，只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常常其实就在那个境况里面。就是境况里面，就觉得我的生命中间不会有什么大量的突破，没有什么大量的突破。那今天我们要来跟你分享的一段经文呢，是大家我相信都很熟悉，是一个叙述文，是讲故事啊。我相信你们读圣经有点文路的人都知道，叙述文呢，你读的时候除了了解这故事的内容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要在字里行间找到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要教我们什么。这个英文叫 moral， 就是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提醒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先读这段经文，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啊。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到十节。那我们一同来念啊。我们今天的讲道都在这十节里面。好啊，我们一起来念，请。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北门，要求进殿的人坐起。他看见彼得、约翰向他进殿，就求他们坐起。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他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就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他按照他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下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在那里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站着，百姓都看见他行走站在那里。认得他是在树上坐在殿的每门口求着中进的，
就因为他所遇的是什么
满心稀奇奇妙。
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奇妙的神。当我们在日常生活觉得很平淡，没有盼望，没有什么突破的时候，主啊，你在你的里面每天都可以变成一个改变的一天，就在我们生命中就可以有翻转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因着有你的存在，因着有你的救恩，我们的日子就不再平淡，我们的日子不再盼望。我们感谢上帝。今天下面要分享一圣经这段话的时候，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赐下那智慧的启示的灵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中的奇妙。主啊，愿主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更恳求你借着你话的教导，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我相信刚信主人这段经文大概也许没有读过哈，我相信信主一段时间的这个故事一定都读过了特别我以前我在欧洲的时候有碰到这个香港的弟兄，他是那个戒毒中心的一位同工，他们是靠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来戒毒的。他们那个结构就叫美门，我相信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啊。那在这段经文里 里面呢，我先来看看哈。其实三章是一节到十节啊，假如你回去还记得，我有一次讲到用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三节里面讲到，众人都惧怕，这个翻成这个敬畏可能更好哈，因为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啊。因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啊，就是我们知道是圣灵特别工作的一段时间啊，是透过圣灵的工作让一般的人能够看见，这个拿撒勒耶稣的的确确是神所差遣来的啊，他能够赐下他的福音之外，而且大有能力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呢，应该就是他描述很多神迹奇事的中间的一个，可能是第一个。那在这里呢，神其实来到世界上，他不是单单要给你看看神迹的。他来他有目的的，他来是要希望让他的福音让所有接触到的人都能够相信，都能够信服。但是呢，你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这个主耶稣他说呢，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啊，那保惠师就是圣灵，对不对？就换句话说呢，主耶稣要定时升到天上，坐在高天宝座的至高者的右边啊，他其实并没有就是 disappear 啊，乃是因着他去了天上，差下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帮助我们啊，来造就我们。但是圣灵呢，神很乐意的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赐福给我们啊。但是呢，就好像要透过一些能够被他用的人啊，所以你要记得，神愿意赐福给我们，常常透过一个顺服的人来带到我们当中，啊，带到我们当中。所以他神一直在找那些那个顺服敬虔的器皿，以至于他的丰富、他的福气、他的旨意，能够透过这些顺服的器皿带到我们的当中。今天耶稣不在我们中间，但是有圣灵。耶稣今天不在我们中间继续事情歧视，乃是透过他能够使用的器皿来做这件事情。那使徒行传一开始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主耶稣不再医病赶鬼了，但是呢，他透过圣灵借着使徒们，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就是如此。另外也让我们看见，这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做鸭肉啊，鸭肉人常常会戴个手套的啊，那这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手套，神是在我们手套中间，这双手啊。那神让我看见医治是出自于神，是神的能力，但是呢，是透过我们刚刚所念到的彼得和约翰啊，将医治的大能临到这个全职身上啊。所以呢，当神可以施行的时候呢，啊，这个生来是瘸腿的这个人，他的生命生活有极大的改变啊，极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是约翰和彼得愿意被神所用。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到了呢？这有些最基本的一些背景我很快就带过去哈。这个当时犹太人一天在圣殿里祷告一天有三次啊，其中的中间这次就是申书之后，就是差不多下午三点钟那一次啊，这是献祭的，献祭之后他们是祷告。所以这两个使徒呢，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并没有把耶和华的这些规矩他就完全就丢掉不管啊。那他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也是在下午献祭完之后，他们到圣殿去祷告。那这里呢，也看到有一个人是生来瘸腿的啊。这个我相信呢，我在美国比较少看到，在欧洲有一些，在中国，我在中国去到这个公开教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美门的这个景况就在你的面前。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国内去有哈啊，而且他们很聪明，耶和华怜悯我吧，他大概不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他都学会这些话哈啊，就在那祈祷啊，就在那祈祷。 啊，那这个美门呢，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我略去不提哈，就是一个很多人进进出出的，啊，我相信这个瘸子也不傻瓜，啊，他一定找了一个大家经过那个门最多的那个门，就叫他放在那里，啊，我常说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也是上班族，啊，每天早上上班的。而且是卡普啊，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好，我们先就来看，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我从我不会按节来讲哈，这里面其实有关键的人物是谁啊？很多人都讲到瘸子哈，啊，对，的确是之一哈，但是呢，我觉得自己关键人物是另外两个人。是谁啊？彼得跟约翰啊，我觉得那两个人是更关键，没有那两个人的话，没有这个故事啊，没有这个故事啊。当然我等等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瘸子的故事，的的确确也可以让我们从中间学习到很多。好，那奇怪呢，讲这个彼得约翰一开始只是彼得第一节，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祷告， Big deal有什么特别的啊？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哈，我们今年的主题，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哈，是怎么样？
往下上，欢迎下上
结果哈。那讲了已经讲了一年了，快完了哈。这个既是记得了，哎，你们觉得会不会很悬呢？怎么扎根？怎么结果？虽然讲了很多的。大概是讲到讲得不好，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啊。那今天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讲，的的确确，彼得和约翰就是往下扎了根以后向上才结果子的。啊，为什么呢？这个要有点背景啊。你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记载到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有没有？卡到你们了。那在十二个门徒的的确也都是两个两个出去的，但是据我所知道，一直是没有，或者极少数的次数，这个彼得和约翰两个出去，约翰基本上都跟谁雅各一起出去。好，那妙就妙在这里，你知道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的个性是天南地北的，对不对？啊，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彼得还算客气了，只是性急一点，好不好？啊，彼得是一个什么样？他很务实的。约翰呢，诗人。彼得是行动派，约翰呢是做梦。啊，所以他们个性上很不一样。不但如此呢。彼得当然是暴躁大概可能，我是觉得他蛮骄傲的，他自视很高，他喜欢做头的，对不对啊？他自视很高，你还记得主耶稣要说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别人都不敢讲话，说他怎么样，拍拍胸膛说什么？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他讲这句话是不是把其他十一个人都秒杀掉？对不对？众人是谁的旁边只有这些人头嘛？你们这些家伙都不行。只有我可以站立得住，蛮骄傲的，而且喜欢出头，对，在一个团体里面有这样的人蛮头痛的啊。约翰呢，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约翰刚，其实约翰的大家想到约翰就想到是一个讲的爱啦，讲的温柔的，对不对哈？哇，这是他后来的结果。约翰起先是一个暴躁脾气，你们都知道，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雷子。火爆脾气的，何以证明呢？在路加福音九章里面记载，他们主耶稣带着门徒到撒巴利亚去传道的时候，撒巴利亚人拒绝接纳耶稣。这兄弟两个雅各跟约翰干嘛？对，我叫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些该死的撒巴利亚人都烧死掉。是这种的，是这种的。而且呢，不但性格上，而且他们两个中间其实有点矛盾的，有点矛盾。你还记得主耶稣还没有钉死，已经有人忙着要这个 这个 post Jesus 的这个位置应该怎么安排，啊，对不对？那兄弟两个人怎么样？你坐左边，我坐右边，你这两个兄弟有没有彼得？没有。啊，换句话说，我先占了位置把你挤掉了，啊，然后呢，彼得也是好人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啊，主耶稣复活有显现的时候，就告诉彼得你将来要怎么样。啊，其实啊，彼得其实心里蛮得意的，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之前，他还是否认过耶稣三次的嘛，对不对？居然现在人家要把委以重任给彼得，对不对？所以他听得蛮舒服的时候呢，回头一看，不妙，看到约翰啊，讲什么话？这人将来如何？换句话说，他会不会是我的对手？啊，所以这样的两个人。假如主耶稣没有定死的话，这两个人去带领教会，我想毛病一定很多的啊。但是感谢神，让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这件事情对门徒有极大的影响。啊，假如你去读《使徒行传》跟《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事儿的门徒，你会真的发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定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这些门徒的生命都改变。所以你才会看见，哎，五旬节之后居然是彼得和约翰一同进圣殿去祷告。他们以前是竞争对手，现在变成互相扶持的同工。所以扎根是一件暗中的事情，圣经里面有很明白的记载，哦，这些人的生命都改变，从来没有这样记载过。但是你从他的行为动作上，你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的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爱心，并且都不一样。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这些生命的改变是暗中的，啊，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植物根要长，没有人看得见，但是根长的杂食，你什么地方可以看见？它长出来的果，你可以看见。所以第一件事情，植物长，你看见，虽然是很简单一些，啊，他们两个人本来不，这个是 rivalry 啊，居然能够在一起通过，容易吗？先不要说教会，你在公司做事，两个人是升级，你们两个拼了，啊，两年之后看哪个可以升级，请问这两个人的个人关系会好吗？啊，我做事情一定告诉你，你做错的东西我一定把你挖出来，啊，不容易的，何况在教会，啊，所以很感谢神，这两个人生命被改变。所以这是扎根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像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以耶稣为中心，这就是扎根。啊，你读了很多的经文，感谢赞美主，但是这些经文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抱歉，这个肥料是白撒。明白我讲了吗？真正的扎根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越像耶稣，越能够被他所用。这是扎根，我好像已经重复了很多次。结果不是要你去努力拼命的，结果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表现。结果只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和表现，不是你去努力，是这个生命在变。啊，明白吗？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在做的结果，所以在接触的时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因为使徒彼得和约翰，啊，他们生命的改变，以至于神可以来用他。在这个里面，很明显的看见他们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这短短的一节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扎根，什么叫做结果，乃是我们生命被对付、被改变之后，神能够来用。当神能够来用我们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接触胡子兰。所以今在这个美门的门口啊，这一个彼得和约翰啊，能够和这个生来瘸的人有个交集啊，而且能够表现出神爱人的这种心来。其实那天啊，当一个能够神被神生命改变的人，他对于神的带领就比较敏锐。其实那天你从表面上看起来就是 like every other day， 就跟平常的一天一样。因为彼得约翰一定是下午三点钟就去祷告，那这个生来瘸的人反正他上班一定在这个门口等等，就是跟平常日子一样。但是那一天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但是变成一个很不平常的一天啊，就是因为那天神带领彼得和约翰跟这个天生瘸的人中间有一个交集啊，就有一个交集。那这个讨饭的人呢，他之所以被得到医治，我们不清楚是不是他因为大有信心，圣经里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讲，这个人我相信是个犹太人，而且对神不是完全不知道的啊。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他被治愈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跑去吃宵夜，他被治愈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到圣殿里去敬拜神，去赞美神啊。所以这件事情哈，这个彼得和约翰，圣灵就特别带领那天要对这个患这个太瘸腿的人呢，要来说话啊。然后呢，跟他讲说，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您起来行走，叫您起来行走。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蛮有意思。请问这个乞丐在那里等在门口，他要的是什么？
钱，
要的是钱，要的是钱。那这个彼得回答呢？第一句话是什么？金银都没有。假如你是那个乞丐，你心里会一凉，干嘛呢？今天白白给这个人打招呼，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把我所有的给你。”啊，那彼得到底有没有钱？我们是不去讨论的啊，大概也没有什么钱的啊。但是我相信的重点就是说，我给你钱有用吗？能够解决你问题吗？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换句话说，我所有的表示我最看重的给你啊，我给你怎么办呢？就叫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他能够给的，这是他能给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哇，读这个很兴奋，哇，很威风啊！啊，又让我们想起耶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跟这个巴黎的这些先知们PK 的时候，那个很威风的样子啊！哎，你有没有想一想，假如你那天你是彼得，你会讲什么？或者我把它 narrow down 啊，你敢跟这个人说？我金银有没有？你也许不必讲啊，就说什么样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会讲吗？啊，你会吗？不敢，很聪明。好了，彼得真是胆大包天，他为什么敢？信心也好，对，是跟信心有关哈。我现在考自己也考你们，我上次讲到是讲什么？我知道是必定是自找羞愧的。哎，先提问记不记得？
神
啊？
神的应许。
其实这几次的讲道是连在一起的啊，神的应许，你要记得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不是他自己自告奋勇，自己信心很大，或者自己想到的，乃是根据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还记得哥林多后书上次讲的，对，感谢主，都是是的，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实在的，要叫你们让神得荣耀。这段经文就是那个的注解，就是那个注解。他之所以彼得所以敢这样讲，因为他听到啊，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这个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了？他说在约翰福音14:12-14里面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听过吗？我想大部分人大概没有听过啊。这个约翰福音没有好好去读，我大概在里面读到这一节啊。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因为他是有原因的。他下面说呢，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去的意思怎么样？因为他去，这个圣灵就会被差来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应许。所以彼得从学乖了，他懂得支取神的应许。彼得懂得支取神的应许。所以他才敢那么大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可以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因为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做的比以前更大。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的话是的确可信的，所以彼得就把神的话当真，所以他就叫他起来行走。当然这里要提醒一点，不是你今天随便出去看到哪个圣殿，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复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些人是跟随主，他知道圣灵要他做什么，知道圣灵要他做什么。就好像这一天，为这个圣灵叫彼得和约翰要对这个圣诞全体的人讲这些话，所以这是他们。这两个门徒真的很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相信神讲的话，所以能够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当然这个结果让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人被医治好了以后啊，这个圣经上的描述非常好，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个记载的是，假如你能够 visualize 能够来看的话，这个人大概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能够又走又跳又大概也在唱诗来赞美神这就是神的话应验之后的结果。当然因着神的应许得到应验，以至于让神的名得荣耀。第9、第10节，让我们看见这些周围看到人，明明这个人是每天都来这里已经40年了，居然今天可以站着、跳着、走着去来到圣殿去敬拜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这就让我们看见，因着彼得和约翰被神生命改变，所以他可以被神用。以至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经文，那神迹其实可以发生。那神其实今天也要用我们每个人。问题是说 ，Are we ready？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神塑造到一个程度，神可以来教我们，来服侍他？那这是第这个关键人物这两个。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我们当然可以很多人都讲到，就是那个怎么样， 生来是瘸腿，生来是瘸腿的。那这个瘸腿的记载是在第二节还有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啊。我刚刚讲了，第二节里面描述这个人，我刚刚不是故意嘲讽啊，我后来也真的想到这件事情啊，后面我会分享。这个人真的好像在上班，他准时上班，准时下班的，但是没有加班的啊，但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很 routine 的一个生活，啊，就是这样啊，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啊，因为他自己反正也不能动，对不对？啊，也不能行走，啊，那像这样的人，他固定的到那店门口呢，他唯一能够有的盼望是什么？有人来周济他，别的他没有办法做，所以呢，只有在那店门口啊，有人来提醒他啊，他就可以。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明明就坐在圣殿的门口，他就进不去啊，明明就在，而且每天就在圣殿的门口，就是进不去。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周济这件事情是很注意的，因为从旧约开始起就是这样。那你们还记得这个犹大最后晚餐的时候出去，那些门徒以为他去怎么样，去周济穷人的啊？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习惯，所以一定会去，因为他觉得我去周济人是一件好事，所以神会祝福我们，所以他。这个生来就是瘸腿人，他只知道去仰望别人的周济啊，别人来给他钱。他已经坐在那里坐了40年，请问他对于其他有没有奢望？大概什么脚会被医治啦，能够进去圣殿敬拜了，大概会有这个事，都没想到。哎呀，其实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的一生也会这样子，我们一生也会这样子，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我生来就是这样，我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能做什么？对不对？啊，因为久了之后，就给我们别人觉得是习惯，啊，就是一个常态，蛮可悲的，也蛮可怜。然后呢，他描述这个人，描述得很有趣的啊。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就稍微看一下，这里面都讲到看着，他看见彼得，对不对？要到圣殿里面啊，请问在下一页。然后呢，彼得怎么样？定睛看他，然后彼得又说怎么样？你看我们。第五节，那人就怎么样？留意看他们，你看这边好几个看啊，所以假如你能够 visualize 这个事情的话，显然这个两只眼睛对四只眼睛啊，就在这里看来看去啊。其实有人提醒的，这个描述，我相信不是这个要没事记载这个哈，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描述这一个生来瘸腿人的心境。生来是瘸腿的心境，整天被人家丢在店的门口，要仰赖别人施舍的人的心境，啊，施舍的心境，他的感受，他一方面他需要很热情的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助他，另外呢，平常一定也很多时候别人不理他，经常有失望，所以也不能表现得太热情。明白吗？所以那种很尴尬、很蛮凄惨的一个情况，又要看，不知道看看我是不是能得到，但是又不能觉得我非要得到不可，让自己很失望。所以很令人难过的一个情况，就是人在无助的当中，真的是这样，就是自己的家是个医生，所以很懂得细节啊，真正让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看见这个人的无奈、无助。 其实我常常讲啊，这个现在活到这个年龄啊，这个回想一生里面，真的一生若不是有神，真的就是无奈无助。很多事情不是你掌握的，很多事情你想要也没办法改变的。若是没有神，真的就落在这个情况，就两个眼睛对四个眼睛看来看去，就是这种心中的这种感受。那就是因为生来是缺点的啊，我把它称为因为生来而带给我们一些限制啊，限制。因为呢，从这个膝盖的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的角度来看，他来向这个彼得和约翰啊、来乞讨这个周济是很正常的事，因为这是他唯一知道的方法，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啊，这是很正常的啊，我们也不去怪他。也因为他是生来如此，已经几十年下来，他也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这就是我们一个不知道去求告神、去依靠神的人一个悲剧，因为不知道有别的可能啊，不知道别的可能。这就是他 day in day out 靠着人的救济，至少他活了四十年下来，这是他唯一知道的事，所以他不知道有别的出路。所以当然这个彼得的回答是蛮残酷的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想他那时候讲了完这个金银我都没有，可能还停了一下，是吧？看看这个人，你猜这个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失望，火气大一点会愤怒。我已经看着你很久了，怎么还不给我钱？啊，肯定会愤怒。另外一个人习惯，经常有。但是彼得今在那一天里面就做了一个扭转这个人的一生的一件事情。其实彼得给他的是这个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施舍。你施舍只是一明天的日子大概可以过了，但是将来你要怎么办，完全没有 idea。 所以真正能够让他能够改变的人，不是接受彼得的施舍，靠着周济来过日子，要真正的是要从里面的改变，整个突破的改变，这样呢，他才能够脱离现在完全要靠人扛在扛到这个每天扛到这个店的门口，每天要乞讨维持生活这种状况，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他现在是完完全全依靠别人，不能够真正得到。所以彼得讲的这句话，我要奉这个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才是对于这个瘸腿的真正的福音，因为才能真正改变他的一生。这就是我觉得这段故事里面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扭转我们的一生，而不是修修补补让你还可以过得去，这才是真正的。那中间整段圣经里面很多人都同意这一段的关键性的一句就是第六节，就是彼得的说话啊，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关键的一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人生活在世上，我们最懂得的就是自己去掌握，靠自己的办法去想办法，或者去找人，或者是去依靠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很少，常常大概到最后没有别的方法，我都想尽了，最后想哦，还有个耶稣基督，我可以求告他的名，常常落在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求告耶和华的名。只是我们很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单单盼望人的这个周济是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问题的，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大有能力，是大有果效的， 是可靠。那我们常常讲什么什么名啊，那其实用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什么什么名就是代表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我们求告他的名，换句话说，就让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作用。这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因为神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之后，他把天上地下的权柄神给了他，他又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都可以有，以至于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告的时候，他能够做到的事情远是超过我们平常能够想象到的。假如你来比较一下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在遇见彼得约翰跟他有交通之前和之后啊，很明显的对比，以前是怎么样，是一个瘸腿的，现在的可以又走又跳，对不对？以前呢是被人家抬来的，现在他可以自己走，对不对？啊，以前是靠人的周济，现在怎么样？不但如此，还可以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对不对？以前是在殿的门口，现在呢进入神的殿中，看见没有？不同。这就是经历到神恩典和神的大能的人会有的改变，真的。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他的里面，因着他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我常说，假如一个基督徒活下来，你问他神改变你一些什么地方，他要花一分钟以上想的话，这个要好好为他祷告，因为一分钟都想不起神在改变你哪里的话，一直你是 perfect， 神没有改变你，不需要改变你，或者你真的没有改变，真的没有改变。就是在我们，我不能够点名啊，在我们说我们真的看见神改变我们吗？对不对？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怎么样？换句话说，你的个性脾气怎么样？改变不容易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改变的。那我们现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这个特别这个要结婚的太太就说：“没有关系，我以后可以改变我的先生。”我说 ：“Forget it， 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你最好的办法是求神改变他，求神改变你自己，因为人不会改变，只有神的大能才可以改变。啊，我就看见我们教会这一年来，我真的很感谢神，看见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脾气的改变，啊，这就是神的大能。”我们每个人能够祷告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求告诉他，就可以改变我们。很多环境不可以的时候，也可以改变你的。你所以，我现在要提出来一个，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生来是瘸腿，我不可能 expect anything else 的这种心态要除掉。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耶和华的名。带给我们的盼望，啊，带给我们盼望。所以啊，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啊，在神的大能底下有这个莫大的改变。其实另外还有一点，这个瘸子有一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是被医治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到圣殿去啊。所以我刚才说。我相信他大概是个犹太人，啊，至少心里还很渴慕神的一个人，啊。你们还记得有十个大麻风，主耶稣治好他们以后跑去哪里了？去吃宵夜，去看戏去了。只有一个外邦人回到耶稣那边去感谢他。所以这个瘸腿的第一件事情回到神的面前。这让我们看见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回到神的面前。好，这个故事其实让我们看见，在这个里面，有三个关键人物，啊， 两个是使徒，一个是被医治的人。使徒是被神用的，这个瘸腿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的能力，使他一生都扭转过来。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人思，这两组人啊，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故事对我今天到底有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这个使徒，其实使徒让我们很感动的，或者让我们能够效法的，就是他们因着神的缘故，他们愿意被神来塑造，愿意被神塑造。即使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即使是一个很暴躁的人，都可能会改变。所以今天神的的确确也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寻找那些可以被他使用的器皿。因着因为圣灵有大能，但是圣灵可以，这个神也可以，一会上大家都信主都可以的，但是神不要，是要透过那些顺服谦卑愿意被神所用的这批人来做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在等，他在等我们是不是也愿意顺服神，让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向下扎根。被改变生命会不会痛苦？也会也不会会在哪里？因为我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叫我改真的是很难。但是若是你靠着神的力量就不难，他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那些本应该改变的东西对你不再有吸引力，对你不再觉得很可贵。就像保罗讲，他我以前觉得那些这个很宝贵的，他照当时的人，他 good credit， 他这个 credibility 是很高的，受过最好的教育，这个家里又是这天生就是罗马公民，很多可以可夸的。那他说我以前觉得可夸的，我现在都把它当做粪土。神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前觉得很了不得的东西，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扎根。因为生命的改变是能够让生命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动运作成长，才能够长出果子来。所以你不急着要传福音啊，但是你要传福音啊，不是你要以为我外面一些这个 hardware 准备好我就可以去传福音，不是。真正传福音是你的生命去影响到别人，接着你的口，人家就会听。啊，不是我学了一大套，这个传福音 1, 2, 3，我就碰到人讲，人家就会信的。你不信你去试试看。我觉得传福音是最好来检验自己在生命间是不是用你的一个 test 啊，真的啊，所以。这两位使徒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在这一年里面，或者从这个向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不是说今年完了就拍拍手就不干了哈，这是一个开始啊。所以真的要让我们能够向下扎根，让神来到我们生命中来工作，来改变我们啊，以至于我们因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啊。我们讲福音，别人愿意听；我们去跟人家同工，人家觉得很好，很温暖啊，这就是。生命的成长啊，就从这两个使徒让我们学到这个。第二个呢，从这个瘸腿的人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瘸腿的人他有个选择啊，有个选择。一个是什么样呢？就像他以往生来是瘸腿，所以他已经差不多40年的时间就是靠着人的周济。什么叫做人的周济呢？就是靠着人的帮忙，对不对？我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希望不会 offend 你们啊。因为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喜欢用打工这两个字。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要不要看你老板的脸色？有人不要好吧？不，迟早有一次你会碰到要看老板脸色的。那个跟在店这个店门口。 找这个周记有两个样，差不多啊。你不要，没关系，我做老板，没事啊。那我们就认得一个我们很熟的一个弟兄，那自己开公司做老板了，而且上市了。啊，这个师母是跟他的这个太太是 prayer partner， 这个每个礼拜一定跟师母祷告一个早上，啊，当老板呢，受谁的气呢？受公司的 board member 的气。啊，我因为已经很多年，所以我听过他很多这个故事，但是他依靠神。依靠神，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他真的就是神给他智慧，就一个打掉。所以靠着人的周记，顶多带给我们短暂的好处，但是不可靠。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办法啊，是你短期是可以啊，但是你就像这个瘸腿，你给他周记，他可以活一阵子啊。但是不能改变他一生，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他可以 keep doing that， 他也可以像接受这个使徒给他的这个祷告啊，让他能够站起来，这个完全不一样。当他在靠着神的力量站起来之后，他是完全一个全新的相貌，他是一个从身体的障碍、心理的障碍，要靠人的这个捆绑当中，他完全被释放出来，变成一个自由的人。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属灵生命上也有这样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属灵生命整天靠人的，对不对？自己不会去读圣经的，不会从神去求告神，直接从神那边得到领受，从神那边得到带领的。啊，但是我这里千万我要澄清一下啊，不是叫你不要听任何别的事情啊，但是就是要懂得直接去神那里去支持，那才是一个自由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段记载，是一个故事，但是这故事里面要教导我们啊，一方面我们盼望能够像使徒一样能够被神所用，啊，真的是向下扎，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另外一个能够从这个瘸腿人身上学习，我不受到我的环境限制把我压制在那里面，因为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突破这个情况，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捆绑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从释放出来，因为我们依靠神。大卫很懂，他说情愿靠神，要交在神的手中，不愿意交在人的手中。我同样的，我们情愿的依靠神，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神。所以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怎么工作呢？靠神，也可以靠借着圣灵，神能够用的人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用首诗歌做回应啊，就是让神能够自由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愿神记着祷告，让我们记在心里。我们真的不愿意做一个每天被人抬到店门口的那个瘸子，我们愿意是一个又走又跳又站的人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不是在店的外面。知道 ，we know about God。我们应该变成一个人 ，we know God。我们真的认识神。
感谢主，我们可以常常借着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